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晚是11月8日2020年，今晚我们继续回上个礼拜的话题，就是朱安琪。在我们正式继续今晚的史记，今晚的故事之前呢，在这里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作者李安，多谢编辑苏恩和哲理对这篇史记的贡献。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朱安琪在16岁的时候呢，就自己一个人坐船经去到夏威夷，跟住呢在夏威夷坐飞机就辗转翻到了中国。咁佢喺中国嘅云南呢，就经过成一年嘅培训，再培训再学习，咁卒之呢就被编入咗中国空军嘅四大队所属嘅23中队。咁喺这个中队入面呢，就执行了很多次的任务。那在1944年之后呢，这个二战的战场，就中国的空军逐步掌握了制空权，但是地面的战场呢，依然是炮火连天。咁嗰陣時朱安琪就晋升成为23中队分队长。冇几耐之后，佢不负众望，协同佢嘅队友喺空中支援地面嘅部队。嗱，前面我哋讲过啦，喺43年嘅时候呢，他是曾经很多次飞越险恶的驼峰去印度去接收新的飞机。那阵时他去到印度之后呢，只是得几个钟的时间适应，那即刻就要揸住架新机在印度飞回来中国，直接参加战斗的了。在配备了 P-51 即是野马 P-51 型号的战斗机之后呢，有6挺的重机枪在这个 P-51 战机，那它那个速度和灵活性呢，远远高于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在那一刻，这个 P-51 的战机呢，可谓是所向披靡。在5月30号那一天，有12架 P-51 的战机在湖北的思恩出发，他们去南京执行任务。这个距离呢是算是长途的了。当他们的飞机在8000尺上空的高度飞行的时候呢，在途中就发现了有4架的日机升空。咁当时佢哋驾驶嘅 P-51 战机速度非常之快， 在那一刻，由如猛虎下山，就将这四架日机全部歼灭。在1945年的6月，朱安琪举随着他们的中队远程出击杭州这个剑桥机场，怎不知在半路他的僚机就出了故障，没办法就要折返了。咁喺对地面发起攻击嘅时候咧，佢嘅座机无线电又突然间失灵，导致佢冇办法同队长嚟沟通。咁当时个战争咧系地面炮火冲天，加上下边嘅人又联络唔到佢，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殉国了。顿时战场上面的气氛是异常的悲痛，怎不知在7个多钟之后呢，他突然间出现了。那个时候他的机器几乎弹尽油绝，他在回来的途中刚刚遇到了副队长才可以得救。这个让到刚才还沉浸在哀悼中的战友非常之高兴。这个是一次令朱安琪很难忘的一个战斗经历。咁朱安琪啊，系参加咗好多次重要嘅战役，嗱，譬如1943年冬天嘅常德会战，1944年夏天中原嘅会战，嗱，1944年秋天喺衡阳嘅血战。1945年春天在豫西鄂北的战役，那一年的春夏的时候呢，在湘西的战役他都有参加的。每一次在轰炸和扫射地面日军的战斗当中，每当他和战友携带的炸弹和机枪子弹用到尽晒的时候，他即刻回去基地紧急去再装备再填充，跟住又再起飞上去支援阵地的友军。当时在多次往返回来之后呢，他的飞机看到上面伤痕累累，上面的弹孔是数之不尽。可以说朱安琪和他的战友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有一位是研究空军历史的学者叫做王立征，他为朱安琪写了一篇传记，他那篇传记的名字就叫做《永远的空军上尉》。他在这篇传记里面呢，他是这样写的：当朱安琪第一次驾着战斗机对着日军地面部队扫射的时候，他激动到几乎流晒眼泪，因为他似乎见到了那一群在三藩市唐人街的餐馆中 成年累月在厨房中做嘢的华人，将辛苦赚回来的钱毫不吝惜地捐出来，给他买昂贵的船票和机票回去中国参加军队的情景。捐钱给他的同胞并不需要任何的回报，他们的希望只是要求中国能够重新站起身，不可以再被人欺负。这一刻，朱安琪揸着战机将入侵的日寇射杀在战场上面，虽然战果不足以影响整个战局，但是那一刻他是觉得已经替那些万里之外的华人出了一啖气。那这些生动的笔触感染着每一位的读者，包括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讲这篇史记。朱安琪后来在接受作者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年在三藩市航校一起学习飞行，一起在中国参加空校，亦都是航空学校，一起走向战场的华人空军战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斗中负了伤，还有一些将自己年轻的生命贡献了父辈的故乡中国。虽然我现在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当我看回这篇史记再将它口述出来的时候呢，真是非常之心动，心动感动。因为我想起我当年十六岁的时候做紧乜，朱安琪十六岁的时候是做紧乜。当然年代不同，但是我亦都可以想象到，在一个人十六岁的时候背井离乡，虽然他是华人，但是他在三藩市出世，即是 ABC 的，他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离开自己的至亲，一个人为了去战斗而漂洋过海。而且大家都知道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他前面讲过，他说他那次回去呢，没有想到会回回转头。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烽烟四起，几乎大半的地球的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在一种这样的气氛之下，那些后生仔女的心情，他们的想法，他们对生死的那种认识，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样？好了，广告时间又到，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朱安琪的故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翻嚟，继续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咁粤韵畅谈咧，今年一路都系讲历史嘅。咁可能大家唔记得咗啦。我提醒一下，粤韵畅谈咧系一档历史同埋讲教育嘅节目。咁教育咧就主要系讲中国同埋美国两个国家教育之间嘅理念啊、形式啊各方面嘅差异。我哋旧年开办嘅时候咧，就教育同埋历史咧就一路咁样兼顾着咁样讲。咁今年咧开始冇几耐之后就。因为新冠的流行变了，我们就没那么容易几个嘉宾聚在一起。那凑巧我们的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队呢，写作组呢，那我也都是其中的一员。那所以呢就通过签约，咁美华历史写作组咧就授权俾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有呢、這个permit， 有一个许可，系用佢哋嘅稿件同大家分享我哋华人移民美国嘅一啲历史往事。咁啱先都提过啦，因为流行呢、這个 pandemic 呢、這个疫情嘅流行咧，咁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一路都系我一个人啊，今年我一个人就同大家讲历史，讲到今日11月8号。咁老实讲，真系好多谢美华史记写作组嘅授权。咁好啦，闲话休题，继续翻今晚嘅我哋嘅故事，系关于朱安琪嘅故事。咁作者系李安，编辑系苏恩同埋哲理。咁讲翻起我哋嘅主人翁朱安琪，我都反复提过几次。他是16岁的时候呢就回去中国参加空军。那时间来到就来抗战胜利了。那我们年轻的空军上尉朱安琪在这个时候就恋爱了。他在中国呢就认识了一位姓蒋，叫做蒋友贤，蒋友贤这位小姐姐。蒋友贤当时呢是在中国的农业银行做嘢的。他们在中国在1945年的7月28号在重庆的胜利大厦就举行了结婚典礼。咁当然啦，典礼中好多佢嘅军中仆泽兄弟都参与上嚟同佢祝福嘅。咁隆重嘅婚礼咧，就令到参加婚礼嘅兄弟喺战火中走咗出嚟，喺体验朱安琪婚礼的过程中呢，尝试到战争之外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些喜悦。在蜜月期一个礼拜之后，即是8月15号，日本人就无条件这样投降了。咁当时大家都仲同朱安琪讲笑，佢话： 这个是日本人送给朱安琪和他夫人最大的结婚礼物。那朱安琪之后又一次揸了他那架 P-51 的战机，他在重庆的上空自由地盘旋，这个是他第一次揸着战机，怀着这么激动这么兴奋的心情上到天空上。以前每一次揸上战机都是紧张和满怀愤恨的，但是今次呢，他揸机在重庆上空是在这里散播传单，这些传单呢就是说抗战胜利了。他亦都好希望这个好消息好快传到美国，等他在美国的亲朋戚友能够看到这个胜利，看到这个喜讯。咁停战之后呢，朱安琪所在的部队就去了北平驻扎。1946年在春天的时候，他就调到22中队，作为一个上尉作战参谋。但是大家知道的原因，那阵时呢中国的内战就开始了。在1946年春，23中队有一位同袍叫做陈新岭，他是中尉的，他在保定那个地方呢就被我们解放军的地面炮火击中，就被迫就降落在国军的陆军阵地。当时朱安琪救战友好深切，就自告奋勇自己揸机去营救他。他不顾地面猛烈的炮火，最终呢就将他的战友就救了回来，完成任务。咁收尾呢一位被佢救返嚟嘅同袍呢，即係陈新岭呢，就晋升成为台湾空军总参谋长，成为一个将军。呢一位陈新岭将军喺生嘅时候一直都念念不忘当年呢位后生仔，这位分队长朱安琪的救命之恩。这些是当时的历史了。其实呢，我们中国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其实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当时历史的原因呢，就有一场咁嘅战争。喺1947年嘅2月份，朱安琪奉命驾驶一架卸除咗武器嘅 P-40 去运送 P-51 嘅零件，即系嗰个机尾嘅机轮去石家庄。咁喺飞行嘅途中咧，他突然间就发现飞机的发动机就停了，不转噃，咁冇办法啦，咁只能够就选择附近一块农田喺嗰度逼降。咁啊，当然啦，飞机就严重损毁，咁好在咧，佢就逃过咗呢一个劫难，人就冇事。咁收尾佢先至发现， 原来呢佢就落入咗解放军嘅火力网，飞机当时系被击伤咗嘅。咁当然啦，佢降落嘅地方呢就系、是、我哋解放军嘅范围，咁就俾解放军就扣留咗佢。咁呢个消息好快就传返返去美国，咁佢嘅屋企人知道佢嘅状况呢就非常之焦急啦。咁佢嘅妹呢当时係专程喺美国就赶到北京，搵到美国嘅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鉴于朱安琪嘅美国身份，政府呢就能够出面调停。咁经过一番周折，仲有好多人嘅努力之下，朱安琪终于就安全嘅返返去到佢当时嘅飞行大队。咁当时嘅军规呢嗰、那个系非常之严格嘅。咁有一条系乜嘢呢，就话凡被俘人员国家永不录用。咁呢个军规就令到佢非常之愕然。佢喺呢个时候先至发现自己冇可能再飞啦。好多年之后，佢回想翻当时佢嘅心情，佢话佢当时谂翻起当年喺美洲中华航空学校嘅校规，就系、是、栽植航空人才，巩固国防，永不参加内战。咁当时佢嘅爸爸在美国呢亦都写了一封信跟他劝告要他放弃参加这个国民党的空军，要他呢带着妻子小孩子一起回到美国。那他爸爸在那封信中特别提到，你回到中国呢、参加空军当时是抵御日本仔的侵略行为，那这个使命你已经是做到了，你达成了自己的心愿，你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亦都尽了责任了。那这句说话提醒了朱安琪，我们作为军人呢是抵御外敌，其实亦都暗示佢，我哋唔系为咗同自己嘅同胞厮杀而参军嘅。咁因为爸爸嘅呢封信咧，对佢触动好大。咁跟住落嚟，佢究竟系去系留呢？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呢个故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继续我哋今晚嘅呢篇史记故事。大家听紧嘅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晚同大家讲嘅系朱安琪嘅故事。咁呢篇史记咧，我哋要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的公稿，但是更加之要多谢的是作者李安，还有编辑苏恩和哲理。上一节我们讲到朱安琪的爸爸在美国写了一封家书，在家书上面呢，就跟朱安琪提到他当年回去中国抵御外敌的使命已经达到了，意思就是说你心愿以偿，应该回来了。朱安琪呢，就因为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决定翻返美国。他在1939年在三藩市翻返中国参加抗日，到到1948年提交辞呈，头尾就1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他出生入死，参加的战役无数，但是没有获得分文的退役金。他退役之后在中国回去美国的路费呢，还要靠他爸爸写信和亲戚朋友去筹集。记得当时和朱安琪一起翻返中国参战的还有很多位的华侨同学，他们在多年的政战之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在1946年到47年间呢，就陆陆续续都翻返来美国，或者转为民航的事业。离家的时候仍孤影单，这批少年到到回来三藩市的时候呢，却是携家带口。在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排华法案已经在二战后期的1943年 被废除了的了，但是呢，那阵时每年只是给105名的中国移民赴美，所以呢，这个限制对于朱安琪来说，翻翻去他自己出世长大的家，即是美国这边的三藩市，这条路依然是困难重重。美国的法律是规定，因为朱安琪参加中国的空军，那他呢，即管在美国出世，但是他会丧失美国的国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日本偷袭 珍珠港，令到美国参战之后呢，这项规定呢就得以修正。但是如果你重新再办翻国籍，咁呢个手续系非常之繁琐嘅。而朱安琪嗰阵时嘅大仔咧，喺中国就已经出世啦。但系朱安琪都仲未恢复美国嘅国籍，因为呢个原因，佢哋一家人嚟到呢个三藩市嘅时候落地之后咧，就被扣留喺三藩市嘅移民局嘅看守所。咁我前面提过，亦都喺之前嘅史记讲其他嘅故事嘅时候都提过。咁呢个看守所咧，就系依家嘅天士岛啦。咁收尾，因为佢爸爸就多方奔走，又同佢请咗律师，经过一段时间嘅沟通奔波嘅努力，朱安琪带住佢嘅家眷，终于同佢爸爸同埋三藩市嘅亲人团圆啦。喺1944年呢，美国就通过咗一个立法，又叫做《军人再调整法案》。这个法案是专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提供各项优惠，比如有入学优先啦、大学免学费啦、低息抵押贷款啦、小企业贷款、職業培訓、雇用特權和失業救濟金補助等等這些優惠的。那後來呢，這項立法就維護擴大到美國軍隊所有服役的軍人。那但是呢，朱安琪他是沒有在美軍道服役，他和其他当时的华侨青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呢，是自己自愿跑到中国去参加空军的。所以呢，就不可以享受这个军人再调整法案，是没有任何美国退伍军人应该有的待遇。所以他回到美国之后读大学，全部都是靠自己半工半读这样赚学费完成学业的。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中，为了尽一个炎黄子孙的义务，朱安琪不顾一切毅然从军。当他退去战功累累的飞行服，就好像普通人一样，一切从零开始，为了生活而打拼。他的爸爸当时呢，是经营一家洗衣店的，于是顺理成章，他就在洗衣店跟他爸爸学下怎样做这门生意的手艺。日头呢，他就在爸爸的洗衣店做事，晚黑呢，就去到三藩市立大学读书。他一边做事一边读书，前后呢，就转了几家的公司，咁都系做机械工程师嘅，一路去到1988年先至退休。喺呢个同时咧，佢嘅太太喺唐人街开设咗一家礼品店，咁朱安琪日头就翻工，晚黑 如果唔需要喺大学度读书翻学咧，仲要去到礼品店度接班帮手噶。咁回顾佢从十六岁飞翻中国参加抗日嘅队伍，到收尾因为美国这个介入战争的时间和他回去中国服役的时间呢，是中间是有个断层没有衔接得上，所以呢他得不到任何军人退伍之后应该有的待遇。对于这样的遭遇他是看得很淡然，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的怨言。咁我哋可以感受到佢为咗中华民族嘅生存，而佢自己係丧失咗美国嘅福利，但係到依家佢都认为係绝对值得嘅。讲到呢度，我真係要重新审视下朱安琪，重新审视我哋依家呢个年代，我自己或者系我身边嘅朋友。我唔知道我哋依家物质咁丰富，我哋个时势都总算系太平，我哋科技咁发达嘅情况下，仲有冇人去放低自己嘅利益，为国家为民族去做出贡献做出牺牲？一想到这件事，对照回自己，在如果我有这些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自然的反应，我想我未必会做出来。可以好似朱安琪咁样，只身一人翻翻中国，觉得自己个生命都比唔上保卫国家咁重要。我谂我依家真系去唔到佢嗰个境界。我哋依家生活太过安逸，亦都冇一个战争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令到我们有切身的体会，体会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有危难受到欺凌的时候我们那种感受。因为我们处于这个时代，中国在各个方面是同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刚今晚我们做节目之前，我还跟我爸爸提起，很感叹看到中国的发展，看到中国很多在我们生活中的基础建设相比起美国，我们真的很感叹。我记得啱先我爸爸佢话唔好提其他嘢，单单系高铁呢个项目咧，就已经系强过美国好多倍啦。咁所以到我依家讲紧朱安琪嘅故事嗰阵时咧，我真系冇办法确认自己，如果俾我去面对同样嘅选择嘅时候，我会系点样？我更加相信我系冇勇气，好似朱安琪咁样抛低一切，将自己个生命都暂时放低，为咗国家同埋民族嘅大义，可以放弃咁多。好啦，时间嘅关系，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完成我们关于朱安琪的史记。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啦，继续今晚最后一节的历史专栏，大家收听紧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和大家讲的是一位没有获得金奖的空军上尉朱安琪。好多谢这篇史记的作者李安、编辑苏恩、哲尼，亦都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告。在抗战的八年期间，朱安琪在美国回去，在中华民国的空军服役了7年。空军的生涯中所获得的教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始终都铭记于心。在1949年开始，每一年的814空军节，他总是会邀请当年一起回国投效空军的那班同学仔一起聚餐。后来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呢就演变成为拥有300多位的会员的侨美中华民国空军同学会。咁呢个同学会呢就同中华民国空军大鹏联谊会合并。合并之后，朱安琪就被推为呢两个联合非营利机构嘅会长。咁前前后后，佢为咗三藩市湾区嘅空军退役嘅蒲泽服务了40多年。后来在美国呢就有一个法案叫做二战华裔老兵国会金质奖章的法案。这个法案呢是用来表彰美国华裔退伍军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他们获得的奖章呢就是国会奖章的。我记得在去年这个颁奖的时候呢，在西雅图呢就他们安排在 Seahawks、Hello. 即是海鹰队比赛前面，咁我记得有好多位华裔嘅退伍军人，大部分都系坐住轮椅喺海鹰队打波开波之前咧，佢哋喺个仪式上面接受 所有在球场群众的致敬。当时媒体也都报道了，我记得在中文报纸西雅图中文报纸呢，同埋一啲主流嘅英文报纸呢，都有相片同埋文字报道，电台有广播，电视台都有新闻呢个录影报道。咁喺当年就经呢个华裔嘅将军叫做陈少章，同埋各个媒体以及民间组织的积极推动，这个二战华裔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呢，就终于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在去年2019年呢，就12月的13号由总统签字生效。讲到这里，可能我刚才有少少错误，我说去年的海鹰队比赛，他们华裔老兵出来接受致敬，应该更正一下，是今年，今年发生太多事了，应该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了。我记得就新闻媒体是一轮轰炸式的报道，我们都觉得很自豪。好啦，美国政府呢就终于正式承认，尽管在二战爆发的时候呢，美国还在度实施紧排华法案，虽然是这样，在美国仍然有成两万几名华裔的美国人参加军队走上战场为美国而战。这两万几名的华裔呢，相当于当时华人人口的比例呢是很高的，这个是跟其他族裔来比较。我记得在另外一篇史记那里呢，我都有提及的。但是对于抗战的空军英雄朱安琪来说，他当年远赴的是中国参加战争，而不是参加美军，所以呢他不可以被授予这一块意义重大由国家颁发的奖章，这个金奖。一枚奖章是怎样可以表彰一位默默地为自由、世界和平而战、为下一代谋幸福而贡献一生的老兵呢？所有为法西斯而奋不顾身的前辈、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奉献一生的人们，都是世世代代永远受人们崇敬的英雄。朱安琪他是，还有那些毅然参军的美国华人，他们都是这样一批人。朱安琪的故事呢就讲完了。那这里呢就有少少是少少一部分作为后记，记述他们这个在美国的由华人社团筹办的航空学校或者航空培训班。那么后记是这样记的了，在918事变的发生之后呢，那大家知道了，日本就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在那阵时开始，海外的华人呢就全面发起了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活动。当时 全美国的华人踊跃捐款捐物，一些华人还将自己的仔女送回去中国参军参战。在美国一些华人社团，他们也都筹款开办了航空学校或者是培训班，有美洲中华航空学校，有波特兰航空学校，有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芝加哥市华侨飞行学校，纽约华侨救国会办的航空学校，有医管飞行学校，旅美华侨航空学校等等，这些专门的学校为中国的航空救国培养了很多很多人才。这些归国华侨个个都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为了抗日，他们聚集在同一片天空。而朱安琪是那批勇赴国难、无怨无悔、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杰出美国华人代表。不知道大家听完朱安琪的故事，听完我们上一期关于我们另外一位航空界的先驱冯瑜的故事，你们有些什么感想？同样是在美国，同样是华人，我们身处的环境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都是这样。一片是现在赖以为生的国土，另外一边是引辱我们的祖国。在我们现在生活得咁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他对于生活国同埋来源国佢哋之间嘅感情。但係我知道喺历史上面，当我哋嘅母国有需要嘅时候，好多华侨都係义不容辞咁样返去帮助我哋嘅国家。喺依家差唔多有一年嘅时间，我喺每周日的晚上跟大家讲这些史记的，经历了这么多个礼拜，我发觉在我们之前这些先辈100多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的先辈，他们做出的抉择真是令人肃然起敬，非常之钦佩。这个也都是我做历史专栏之后呢，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我们之前甚至是梳住长尾辫的清朝装束的先辈，对他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很庆幸有这个平台令到我跟大家分享这些史记，也都在同时呢自己也有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好了，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粤韵畅谈，我是阿飞。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